在门口跟医生道别，把他的手握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说：你是个好人，上帝会奖励你的。吉瓦特医生看着面前这位勇敢的老奶奶，双眼突然湿润了。他看着他和他身后那两个健康活泼的孙儿，心里明白他是这个干净祥和家庭的守护天使。他隐隐看到正是爱和勇气让他骨节粗大的双手充满力量，也使他年老昏花的双眼变得明亮，让他能够不顾年老体衰而不断劳作。他看到老奶奶既单纯又无私，他为了孩子们什么事情都愿意做。他知道自己面前是一位正直的基督徒。他回答说：您也一样，您既善良又无私，一定会得到奖励的。吉瓦特先生借用伯尼尔家的雪橇拉着吕西安，送他到他家的木屋门口，把他抱起来交给了他的母亲。莫瑞尔夫人假装对儿子非常生气，他大声批评他：吕西安，你这个淘气的孩子，你竟然敢那样离开家，害我们担惊受怕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但是他几乎是从吉瓦特先生双臂中把吕西安一把抢过来，帮助他上了楼，亲手把他送到床上。接着他回到客厅，坐在桌边，用黑色围裙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吉瓦特先生说道：夫人，您有个非常勇敢的儿子。莫瑞尔夫人打断他的话说：这个孩子太淘气了。他为吕西安感到无比骄傲，又为他安全的回来而高兴，就哭得更凶了。吕西安的妈妈和姐姐玛利亚忙了一个上午，烤了整整一炉吕西安喜欢吃的蛋糕，屋子里满是好闻的蛋糕香味。他们邀请吉瓦特先生一起坐下来吃些东西，但他拒绝了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吉瓦特医生突然问道：我听说吕西安认识附近的一个老人，你们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吗？玛利亚想了一下说：一个老人？哦，是的，就是教吕西安雕刻的山上老人，他们常常在一起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谁都不知道他俩在一起都聊些什么。吉瓦特先生问道：你能告诉我去他家怎么走吗？玛利亚有点惊讶，但是还是告诉了他：就在山上，穿过那片森林就到了。不过先生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上去了，下了这么厚的雪，那条路特别难走。吉瓦特先生简短地说：我有点事情找他，你能不能在门口给我指一下方向？我下山回来的时候会过来向吕西安道别的。午后，吉瓦特先生沿着小路吃力地往山上走去，他仿佛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森林，树枝低低地垂着，松果上挂了霜，点缀在树枝上。吉瓦特先生心想：一会儿见到的会是怎样一位老人，孤身住在这样一片沉寂和宁静中，分享着森林的秘密，观望岁月悠闲的脚步来了又去。他突然很渴望见到他，心跳得比平时更快了。他一走出森林，就看到墙边堆满了皑皑白雪的木屋，老人已经挖通了一条路，从木屋门边直通到树林，就好像这位老人正在等待客人似的。吉瓦特先生一边想，一边沿着那条路向木屋走去。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没有等人回应，就自己推门进去了。老人叼着烟斗，正弓着背坐在火炉边削着木头，山羊和猫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陪伴他。吉瓦特先生在火炉另一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老人头也不抬地说：怎么样，你平安地赶到那里了吗，吕西安？吉瓦特先生温柔地回答：我不是吕西安。老人吃惊地跳了起来，抬头看着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都坐下来，呆呆地看着对方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终于， 吉瓦特先生开口说，我来是为了把钱还给你，我帮助那个孩子是不收钱的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治疗的话，我会免费治疗的。老人有点生气的低声说，一定是吕西安没有遵守诺言，他答应我不说出去的。吉瓦特先生回答说，吕西安没有违背诺言，他只说这是一个老人给他的，是还债的钱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但是如果不能够确定这钱来的光明正大，我不能从一个乡村男孩手中接受这么大一笔钱。我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你住在这里的，这并非难事。接下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，老人开口说，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吗？他的声音突然听起来那么苍老、疲惫而且无助。吉瓦特先生迅速站起身来，跪倒在老人扣楼的身体前，对他说，现在我见到你了，我也知道你是谁，我们难道还要再假装下去吗？跟我回家吧，爸爸，我们一直都很想念你，都盼着你回来呢。那天晚一点的时候，安妮特裹着羊毛风帽和斗篷，坐在大大的木质摇椅中，朝吕西安微笑。吕西安正坐在床上，看起来苍白又疲倦，但同时也很快乐。安妮特催促他，你快点给我讲一下。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全是崇拜和惊讶的神色。大家都说你实在是太勇敢了，吕西安，你可要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，隘口最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吕西安皱了皱眉头，被人称作勇敢是一件好事，他也很想能讲一下精彩好听的故事，但是这件事又好像离他非常遥远，像做了一个梦一样，很难讲得出来。他并不知道，其实那时他的身体太累太冷了，让他根本注意不到其他东西。他这样讲起来，我先去了老人那里，和他要了一些钱，然后我在下山的路上拿了雪板，滑雪到下面的峡谷，然后又沿着树林边走到河边，最后我到了隘口的山顶，那里风很大，再接下来我就从山那边下去了。安妮特不耐烦地打断他说，你当然是这么走的，要不你就到不了湖边，但是你得好好的给我讲一下，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？你遇到什么惊险的事情吗？你有没有特别害怕？是不是差点就死了？隘口的山顶那里是什么样子的？吕西安沉默了，他整个下午都在想，怎样才能有机会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安妮特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吕西安终于慢慢地开口说，我害怕极了，在爬到隘口最高处之前，我曾经非常非常害怕，几乎都想掉头往回走了。安妮特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你从前是多么讨厌我，后来你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他帮助你开始喜欢我。安妮特急切地回答说，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怎么啦，吕西安？吕西安有点害羞地说，因为在我觉得害怕极了的时候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。我想起你奶奶说过的，完全的爱能够除去惧怕，我就请求主耶稣让我别害怕，然后我马上就觉得不那么害怕了。安妮特的好奇心更强了，她说，真的吗？我想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你的惧怕就消失了，跟耶稣进到我的心中，我的仇恨就被除去了，是一样的。吕西安，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不论是惧怕还是不喜欢别人，不论是欺骗别人或是不讲真话，不论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，耶稣进来之后，这个人的心里就没有地方让这个问题存在了。吕西安一边想一边表示同意，不错，我觉得 完全的爱除去了惧怕、自私、谎言、懒惰、愤怒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东西。耶稣进来之后，完全的爱也就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安妮特回答，是的，我相信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，他们说了很长时间的话。厚厚的积雪使傍晚的光线形成一种奇怪的白色，但他们俩谁也没有建议说要把灯打开，因为在黑暗中讲话感觉更好。当安妮特被大山的双臂所环绕，在星光笼罩的雪地中往家走的时候，他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，他以后会有很长时间都不能回来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感到喉咙一紧，眼睛也湿了，他快步奔跑了起来，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温暖的客厅中。爸爸还在牛圈中忙碌，奶奶正在给安妮特一件干净的背带裙上缝扣子，安妮特和达尼的衣服都已经补好并整齐地叠好，分成两摞放在桌子上，准备明天一早带走。达尼已经在角落的床上睡熟了，经过奶奶允许，所有的小猫都躺在他的身上，作为给他最后一次的优待。安妮特扑到奶奶的怀里大哭了起来，奶奶让他哭了一会儿，接着他拖出一个小板凳让安妮特坐下来，靠在奶奶双膝上听他说话。奶奶讲到了安妮特要去的家庭，他要做的工作，还有看到达尼身体健康之后的喜乐。奶奶很兴奋很开心地讲着，让安妮特也感到喜乐和勇敢。但是安妮特却不知道，奶奶也在心中对自己说，明天晚上开始，我脚下的这个小凳子就空了，墙上的小床上也不再有睡着的小男孩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天越来越晚，他们必须上床休息了。安妮特和往常临睡前一样，从书架上把大圣经拿下来放在膝盖上。奶奶说，我们今天晚上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在离开家的这一段日子里，我希望你能把这一章的内容记在心里。安妮特把这一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奶奶又说，我希望你在离开之后能记住第四节经文，安妮特，你再读一遍。于是安妮特慢慢的认认真真的又读了一遍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奶奶把双手压在圣经上，透过眼镜看着安妮特说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你已经邀请救主进到你的心中，他已经带着爱进入你的心里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种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将会照看一些小孩子，而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。孩子们不会一直都很乖，也不会一直对你很好，你会常常感到愤怒、不耐烦，而且想发火。但是耶稣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，如果你请他用爱来驱散你想要发脾气和生气的想法，你就会发现那些不好的东西并不会停留很长时间。你将会住在一个大房子里，见到很多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好东西。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满足，觉得嫉妒。如果你的心被主的爱充满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你将要成为一群孩子的小佣人，我想你不会得到很多关注。人们常常希望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够被人看到，被人称赞，希望大家为自己忙碌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心中那耶稣的爱是从来不会炫耀自己，不需要他人关注的。因为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论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你，耶稣的爱能帮助你安静忠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记住，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工作是为了讨他喜欢。要让你的心中装满耶稣的爱，阅读他的话语，思考他的话语。当不好的想法敲门的时候，不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堵在门外， 要请救主耶稣为你打开门，并告诉他们，在一颗被耶稣的慈爱充满的心灵中，不会有他们立足的余地，他们就会被驱散了。就像光照进来，黑暗被驱散一样。安妮特同意这样的说法，接着她亲了一下奶奶，道了晚安，跑到牛圈去，要在睡觉前和爸爸再待一会儿。